主，我们不断要敬拜你，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哦，主啊，你也答应我们，若我们亲近你，你必定会亲近我们。主，我们喜欢亲近你。哦，主，我们必定要来亲近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引领我们、保守、看顾、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神。主啊，你是让我们生活里面大小事情都带出那永恒的价值的神。哦，你不让我们在地上过一个空虚混沌的生活，你不让我们这条人生道路是一个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只一个痛苦流离的生活。所以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说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不论我们落在哪一种的光景，你从来没有丢弃我们。哦，甚至你说你要把我们找回，进到你的羊圈的里面。哦，神啊，何等奇妙的神，何等宝贵的救主，谢谢你在我们上所成就一切。所以主，我们就来亲近你，没有为别的，因为我们深知你是好神，你是美善的神。哦，你在我们上的每一样的心意都是为我们的好。哦，在里面没有一样是不是好的，何等宝贵的救恩。所以主，我们来不仅来亲近你，所以我们要来赞美你，所以我们要来感谢你。哦，所以我们要来称颂你，所以我们要来在你面前，我们要再次把自己献给你。主啊，在这敬拜当中得着，不仅我们在面前的呼的祷告，在面前的感动的歌唱，主啊，更是得着我们这个人，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我们要从第十六节一直看到第二十四节，十六章的十六节。一直看到第二十四节，从第一节一直到十四节啊，十五节，让我们明清楚知道主耶稣怎么的啊，让我们啊，好像有点的，他要这个接班人来了，他就自己要离开前，他就介绍这位接班人是谁，他要离开我门徒了，这时候他要介绍给门徒知道。来接他班的这位保卫师是怎么样的一位保卫师？所以呢，从这个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五节，那当时还是要做有个交代，因为他离开门徒，要到哪去？而且坦白说，如果没有预备他们呢，当他们知道耶稣离开他们以后，后面如果没有预备好，是不能够或者很难接受这样的打击。因为跟了几年的时间，终于发现从人的角度是全都空的，而且不跟耶稣还好，从人的角度来看，跟了耶稣大家都认得他是跟耶稣，所以那个的所谓的落空，这个所谓失望是一件事情，后面带来的麻烦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一定要告诉他们，提了好多次，似懂非懂，似懂非懂，还要提的。不过这次再一次谈的时候，门徒还是不懂。不过主耶稣也知道事情没有发生以前，他要全部清楚是很难，不过耶稣还是给他们一个清楚，在那个时候给他们一个比喻，好像一个富人生产一样。那完了以后，目的是要介绍这位接班人，所以在后面呢就接了一段话，反正今天开始，以前什么问题你都问我，但离开我离开你们以后，你们就找不到人问了，不要怕，有人会告诉你，有另外一位告诉你的，而且你跟我的关系进到另外一个关系。用了一句话很有意思，过去你从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主耶稣没有在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奉主的名，不过这是一个新的啊，这句话我认为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 第一个，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这是一个奥秘。我认为在旧约里面不是这么明显，好了好几次讲我们的神是好像父一样，好像父一样，这讲一个关系。但讲到主耶稣，比如说讲主导文首，你们要讲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就不是一个好像父亲对孩子，神对他的以色列的百姓是这样的关系，父跟子，确实是父跟子的关系。另外一个，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奥秘是，尤其今年的服事，当你说奉主耶稣名的时候，这是连过去啊，门徒跟从耶稣的时候还没有经历过的。但是当耶稣离开他们以后，然后就告诉，以后你会做一件事情是没有做过的，你会奉我的名来。你从某个角度来讲，你每次做什么事都奉主的名，其实从某个角度你就知道主就在你旁边啊，或是你可以经历到一个经历，好像主从来没有离开你一样。谁叫我来的？我爸爸叫我来的。谁叫我来的？我哥哥叫我来的。谁叫我来的？我老师叫我来的。当你这样很清楚重的关系的时候，而且常常保持住关系的时候，从某个角度来讲，给门徒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不论是从哪个角度来讲，属灵也好，心理也好，是一个很大很大安慰。我们常说哦，这个人走了，走了就走了，最近还提一提他，过几日就忘记他了。但你嘴巴一天提到奉主的名，因为凡事上你都要解决这个问题啊，面对，而且知道不是靠自己啊，要靠主的话，你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亲近主？从某个角度，哦，亲近主好抽象，好选，就看你怎么亲近法，神的话、祷告，还有呢，你的服事的里面。当我说服事，不一定要说所谓的疫病赶鬼那种服事，就在做的事情，在你的上班的地方，我碰到这主啊，这是怎么一回事？主啊，这是怎么办？以前我做事就这个样子。什么叫哦？但是还是很难，就是说不能够专心的啊，有时候还是进到血气人的里面。不过那时候也常常操练，那当被圣灵更新以后。在服侍，那不在以前职场做事，服侍以后，那面对就教会啊，那更加操练这方面，或者更加习惯啊，这样这一方面，主啊，这么办？我这个人打电话完以后，主啊，这怎么办？我怎么回答？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那我相信呢，说有神的同在，不应该只是一个观念，也更不是应该是一个口号，是应该是你我生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实际。OK， 我们现在来读16节到24节，我们一起来读。
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在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在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在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OK， 我们就到这里。 前面蛮长的一段话在讲到，耶稣说过不多久你就看不见我，然后呢过不多久你又看见我，还有第三件事情，因为我到父那里去。这三个事情当耶稣讲到讲出来的时候，给门徒很难明白这事情，很难。过不多久你看不见我了，过不多久你又看见我，然后又多一件事情，叫因为我到父那里去。所以他们问来问去，如果你读转经文的时候，一直到第十八节，你发现这不是当时只是随一个简单的对话，是门徒真的很有心要明白这句话。所以呢，我不明白我就问另外一个门徒，另外门徒不明白就看到第三个在哪就问。所以这些的话基本上他们真的很想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到底耶稣讲是什么。所以在这样的传呢，而且呢是不是哇不知道就算了啊，反正我不管了，他们真想找得来。所以呢不仅在彼此在对问，而且还问了蛮久的，因为他也不知道，所以问来问去，那谁知道呢？所以弄来弄去，还长这个时间还蛮久的。我主耶稣知道，就是跟你们讲，其实也不是没有讲过。主耶稣知道他会被这些的所谓宗教家把他抓去，甚至会把他钉死的。当然有是不是钉死是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他要受苦要受难，或者要取他的命。而且说三天以后他会复活，耶稣不是没有讲过，但是耶稣所讲的东西就是讲得这么清楚，你不明白还是不明白。所以相对的，这时候耶稣讲说过不多久你就看不见，过不多久你就看见，因为我到父那去。所以这些门徒听不明白，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出乎意料之外。所以呢，主耶稣说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会想起我讲什么。这个事情发生的，他就知道什么叫做不多时看不见我，不多时又看见，不多时，或是说因为我到父那里去。当然，对今天你我来讲是很清楚，或是对这些门徒看见主后面死复活还有升天这件三件事情，他们就非常清楚知道主耶稣在讲什么。他的死，所以他们看不见耶稣。他的复活他没有看见耶稣，然后呢因为我到父那里，因为主四十天以后就升天了。这给我们一个学很重要的功课，事情啊不是一讲就会发生，也不是你一祷告甚至神给你有答案也就马上就发生，因为我们是在有限的里面。这时候主耶稣已经道成肉身了，试着对他进到一个叫做有限的里面，他是无限的，进到一个叫做人的道成肉身，一个人的这个形象形状的里面，希望能够跟我们有个更好的对话，意思说我们能够听得懂他讲讲。就是这样，当主耶稣讲一些将来的事，将主耶稣讲一些天上的事，或是当主耶稣讲一些属灵事情的时候，你不一定会听得明白。这不代表说他讲的就没有用，不代表说他讲的就是好像讲讲好玩。其实这半天这就信心啊。有一阵子我花一些功夫啊来思想什么叫先知。先知也是一个人，以利亚是一个也是人。但是先知有一块的东西是别人没有，一并赶鬼是一种的神的能力，但先知或是用比如另外一种的恩赐叫做智慧的言语、知识言语，这种恩赐也是从神来。一说他的特别在哪里，特别是他可以知道一些将来的事，知道一些的属灵事，甚至知道一些我们人一般所谓用常理来讲不能够明白事，包括知识言语、智慧的言语。先知知道将来事，但是今天我不是要讲这些东西。那整个的讲这些东西不是为了表明这个先知多么有本领，或是你有智慧的言语、知识言语 The word of knowledge, word of wisdom 就证明你多么厉害，不只是为了别人的好处，为了神的旨意能够显明的时候人可以听得到。 所以呢，我觉得先知讲的准不准确，你听得懂得多少，我觉得非常重要。但是更要紧的，你听得懂完了以后，你有没有回应先知讲的话，预备好自己，等到事情的发生。所以我常讲的说，先知的预言没有发生，很可能这个先知是随便讲乱讲，可能这个先知可能也不是真先知，或者真先知这时候跟你讲这些可能也不是清楚的感动。 OK， 如果祷告这是一位真的先知，而且他讲的是准确，你还是问没有事情发生，这个问题这个责任就不在先知上，这个责任在谁身上？在被 prophesize 这些人身上。如果先知对我讲话，他讲话以后我什么都没有感觉，我什么时候都没有回应，我什么时候都没有预备，是没有事情发生。所以为什么这一阵子特别啊，这个一直提到五月的时候，我就听到啊，我认为他是一个蛮好的先知，也不是我说，蛮多人印证，而且他真是啊，在江门岭这个牧师的底下同工，而且他来的时候几次都证明都印证他所讲对台湾是很有的这个先知性。那当他讲到他来台湾的时候，他真的问了好多 ，before 他来台湾呢，在台湾他一直说神啊，这次你要我来台湾要讲什么？所以当他讲到后面这五年的时候，其实他的讲法只是延续过去一些先知讲法，包括从这个 Bill Hammond 牧师那边来的，严院长啊，他们在那边受过训练，在先知学校。还有呢，一些的 Chuck Pierce 年初就提到啊，这牧师也提到，我们要跟神要对准，因为神要做些什么，那神要怎么用台湾，很多很多凑起来。问题是在这里，你听了这些，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或是你的态度是怎么样？或许先不要讲说感觉态度，甚至你要说你的行动是怎么样。当有一天呢，那时候才七月，我不是说我们才七月的时候，我还在思想一些教会，这个前面走，因为还有差不多不到半年，起码还有五六个月的时间。一天我就在思想的时候，要听到先知讲这些东西，那我就说，那后面年间教会要做什么？如果是从五年开始，我要告诉各位，我不也跟你们提过吗？今年七月的四月的时候，我就到七十，所以完了以后要做多少年，我还是要把这个制度定下来。我要求圣公，我要求大执事会，我这个主任牧师七十岁我就要退休，我就要下来。然后他说：“你退休去干什么？你不主 OK 教会需要 OK 没有问题。从七十以后，我开始是用约聘的，所以我是你们的主任牧师没有错。”但是我现在是约聘的，你要听得懂我讲句话。我要看见教会会有个制度，我要看见整个的人事都有，只剩下一个人没有制度，那就主任牧师。我们搞了差不多不到，不如我们一年的话最少八个月，谈来谈不是不要了，不要找这个麻烦了。如果一讲到这样的，你要下那弟兄姊妹就问什么？约聘是多久？一年？那牧师你不谈好，因为你讲了一年，那马上弟兄就问，那后年呢？不还是说感谢主，这些弟兄姊妹、这些圣工的，他们非常爱教会，他们知道我要干什么，他知道我讲的是什么，所以他就 OK。那牧师，所以呢，他们给我一个约聘的证书哦。所以在你周五晨祷的时候，同工会的时候，我要这个证书是在整个大执事会的时候，不是圣工啊，那十几位常务执事给我，我说也要公开，所以他们还照个相。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我已经退休；从另外角度来讲，我还是教会的主牧师，因为教会现在觉得我还可以帮一些，还可以做一些，然后觉得还教会还觉得我需要我再做一些。所以我是约聘，所以在周五晨祷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约聘的那个这两年呢，现在是签两年，我说我不是跟你吵两年一年，我是要把这个制度建立起来。所以现在整个教会从同工一直到主任牧师，他有这个所谓的年资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制度在里面。有人问我说为什么要这样的坚持， 一定要这样的做。先知讲话你要听啊，先知讲话你要听啊，你要知道怎么预备啊。所以在五月的时候他讲，年初的时候讲，那年初 PS 讲更有意思啊、教会最后讲最后一点，我其实他讲的东西我不是听很懂啊、因为他比较抽象一点，但不管怎么样，他教会要跟神叫所谓的对齐，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其实我们去年搞一年，最后就 realignment 了，我们要 reengineer， 然后当中 restructure 啊等等这些东西啊等等这个 regenerate 啊等等这个。最后我们整个教会要跟神对齐，叫 realignment， 所以我用了五个 re 在那个季刊上，我都他们要我写一个这种。但不管怎么样，当五月的时候听到这个Dennis 这位牧师这样说的时候，我就在问，那很有意思，就在七月的时候，我在不知道思想教会什么事情，还是准备信息，我记不太得，就在想着，突然我就那明年我该做什么？因为这个都是我的背景，就是意思说，先知讲的话什么教会要做，我就很清楚知道神说你要扩张，所以以赛亚书就出来，那是七月哦。所以完以后，我就跟几位核心同工谈一谈，因为我也需要他们来印证，我也需要他们祷告，所以他们完了以后。所以到了十月初的时候，还讨论来讨论去，不同几个同工不同的同工谈。所以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的运作小组处长啊这些区部大姐，我就提，因为我跟他们说，你们要为明年祷告。那祷告的时候，一次，然后你们祷告有什么结果？他们还是没有什么结果。其实可能他们根本没有去祷告，他只说这是你牧师的事情，你自己祷告。OK。在第二次问有什么没有，也还是没有。那迪奥就跟他说，那我的领受是这个，你有什么意见吗？他们觉得没有意见，他们觉得很好。所以礼拜六的时候我就提到圣公里面去讨论啊。圣公们说、哦、就大家没有根基啊什么的。哎，我突然有点急了，哎，你们觉得怎么样啊？我不要你们做我的橡皮图章，不要说主任牧师说就算，你们是我的同工，你们同不同意要阿们这个事情？所以这只是齐声说阿们，这是我处理事情的方法。这不是我的教会，不是我一个人的教会，这是神的教会，这是整个教会，是身体。我有我的责任。我讲这些主要是，如果你没有听到主的声音，如果你不知道神的带领，纵然你听的时候不是这么清楚，纵然你领受的时候不是这么的具体，哦，一二三该怎么做，否则你很难知道怎么走，很难知道前面。我不说只是教会啊，包括你自己的事业，你到某个程度的时候，所以如果有些人同工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很清楚，我会定个时间。OK， 我要兼这个所谓的牧养处处长。我了解了一下以后，我自己跟自己说，两年半我要把整个牧养处，我不敢说弄得完全，但起码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气氛，或者一个这个气象出现。我没想到还没有两年半弄完了，然后就说牧师现在事工管理处的处长离开了，你要不要兼这个？我心想说前面还没搞完就搞这个。OK， 再祷告。神说你可以做啊，梅妈妈也说做啊，徐也说，徐妈妈也说你要去做啊，这个时候你最适合等等。所以祷告，我后来我感觉到我再做一年半就应该可以把这个弄起来。但还没有过完呢，然后就说反正你已经做牧养处长，又说是个施工员，就干脆你就做执行牧师好了。我想看 OK，这是我的决定，65我应该把这栋搞完。没想到64的时候就说你要接主任牧师，所以65我搞了一年，我说不要接不要接，我还是接。我这样的讲可能我们对大家没什么需要，没什么必要，但是我想要make一个很重要的 point 在这里。如果神对你说话， 如果神真引导你，如果你真是寻求神，神会引导你跟你说话。在这个情况当中，你开始对你的人生会有个规划。我碰到一些的同工业传或者一些弟兄姊妹谈的时候，有时候让我很困扰的，你想要干什么？你来教会没有关系，我只要来教会就好。那我说你来教会想要干什么？教会有什么需要我就去做。 我从来不接受这样的。这从某角度我认为很属灵。后来我发现他根本不知道教会需要什么，他也不知道 他能够为教会做什么。只要教会给我工作，我什么都可以做。有一次我跟一个同工啊讨论一件事情，就啊我们这个事情我就很坚持啊，这个是一个制度了啊，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没有再有这个制度，以前是有，就是这个所谓啊，是这样还是有，但是已经有一半已经改变啊，比如说啊，有些的这个，包括神学生在内，啊，如果他帮助我们，我会有些补贴啊等等这些东西，那也是对他们好，那我相信对教会也是帮助。但是如果说这些的神学生，教会给他的帮助，如果觉得是不够、不好、不，就说这个太少了。如果真用这句话讲白了好。那如果再有个观念是说教会对他们有亏欠，那这个我自己不能够赞成这样的事情。我对我来讲，如果神学生我是用这个，所以在我观念没有什么叫义工的，神没有呼召你不要来。所以呢，如果不是甚至希望有些什么好处或者有些帮，基本上这个制度是应该不错的，就是可以帮助一些神学生，如果他有家人啊等等可以吧。但是如果变成是一个他来参与教会的服事，一个的所谓的目标可以得着一些，因为我们这样说呢，他可能就没有这个心。不过当他讲到如果这个钱不够，这个钱不够，我来这边教会配他这么多只是给这么一点的时候，如果有心中有不满意的时候，我是不能够接受这事情。请问你是学生对不对？你来要不要交学费啊？你来实习要不要交学费啊？你去读书要交学费，你来我牧区实习你也应该给我学费才对，因为你是学生呢。如果倒过来，如果我要找一个同工是合伙用的，大概一个学生都进不来，因为没一个好用的。你可以听得懂我讲这句话意思？但是这种观念没有弄清楚的时候，我常常，这是当然我讲的比较讲将来要做传染，其实这个观念也用在教会的一些的义工。如果你的心不是进到教会为神来做，这时候甚至进到教会还有一个观念，你是来学习做，你觉得进来以后你就觉得可以撑，就可以把那个墙撑起来吗？多少日子来我做牧养处处长的时候，区牧长就来搞，这个学生不好用，那个学生，请牧师怎么办呢？那我们当然要跟神学院谈。我不说每个都不好用，不要误我的意思。不是每个神学院都是那个态度不是很恰当的，有些神学院真的很好，不要误我的意思。但是你怎么面对这些问题？我只用这些的例子来讲。如果，所以回到林道亮讲，如果神没有呼召你，千万不要出来做传道人。因为神不会负你责任。现在在整个教会圈子看，有些人跑出来以后做这个，把这个放下出来以后，他觉得教会就开始亏欠他的，要这个好像教会没有给他，没有给他那个。所以呢，我一阵讲这个是事实哦。感谢主，这个弟兄要出来做传道人，我们很开心啊。我们就等到他毕业以后，真的照我自己过去几个教会的经验，这个弟兄要回来要不要安排做我们的传道，执事们都不太愿意的。他出来读书做传道，大家都很开心的。不过他读完以后要回来，因为大家觉得他好用吗？原来一个的工人是要长期的要培养出来。我只用个希望用个大家听得懂的来去解释一个，可能大家不太容易明白。当神呼召你的时候， 你需要有一个动作，你需要有一个回应。如果我要看你做做传道人，这时候在整个呼召里面，你要学习，你要知道怎么做一个传，神会一步一步带领你。我们有这个制度啊，神学院毕业以后他是实习的，实习完以后叫这个所谓的传道，传道以后再变牧师，一步步来的，不是一出来就怎么样的。如果你没有读过神学院，我们还说先出来是叫见习，见习再实习，实习再传道，传道叫牧师。我讲的是在这里，今天我比较会觉得啊，教会要学习，可能包括绝对包括我们传道人，你需要知道怎么规划你的人生呢、啊？哎呀，反正这个公司不好了，到时候我就再想看看。没有这种事情，到最后你会发现，好像哦，这个离开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早知道我就要离开这个公司，这简直都白浪费。那从某角度来讲，你不应该白浪费时间，神让我们浪费，要爱惜光阴，他是以弗所书说的。你要怎么去安排？所以你需要知道前面路怎么走。我怎么知道？我也不知道。但你的神不知道吗？你信靠你的神他不知道吗？那你有没有寻求神？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公司那时候我还不晓得要出来做船，起码在那个工作当中好像越做越稳的时候，我反而更担心的时候，我不会往前走。我不晓得这个讲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意义，我也不太晓得。不过当我看到弟兄姊妹或是包括特别传道或是全职的，他们不如果不晓得知道怎么规划你的人生，我们学了很多在这个企业上学很多叫 time management， 有没有听过这个？但是学了这么多好像都没有用在我们生活里面的，好像都没有用在我们的工作的里面。这是一个，所以主耶稣特别这句话，不多时你没有看见我，不多时你又看见我，然后不多时，当然这句话他没有讲，但是因为其实跟前面那个不多时一样，不多时我要到父那里去。你要知道讲了几次不多时以后，我跟我讲说，如果耶稣跟我讲不多时几次不多时以后，其实真正最后就不多时了。你可以懂了我这句话，你的人生就到了最后的阶段了，你还要这样晃去不多时吗？OK， 这是一个很重要，弟兄姊妹，看重你的时间。在这当然是你的时间是在神手中，所以你要回过头来，那神的带领是什么？神要你做的是什么？神这个阶段要你做的是什么？神学生就是神学生，现在不用讲太多，不要去计较别人。所以我讲这句话也不是随便讲，当我还在做执事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职场，林道亮牧师来到我们的教会，那时候李秀全牧师是我们的教会的牧师，他把我们这些职事找来，李秀全牧把我们这些职事找来，就一直在谈的时候啊，当中特别讲到有些的包括我在内啊，他们可能会已经有心预备要读神学了，以后出来做全的传道人。林道亮牧师就一下口气转了，他说我现在对今天的神学的学生我真是看不懂，我这句话很难忘记，我们就听不懂，他是华神的院长，那时候他怎么会看不懂、啊、他说这些神学还没有出来做事，还没有毕业，或许说快要毕业还出来要准备要进到，因为他开始要面对他的工作了，有些教会来跟他谈着，他们谈来谈去两件事情，对林道亮牧师来讲，一个就薪水多少，放假多少，最后退休还有多少退休金，保险好不好。他有点火大，如果你讲究这些就不要做神学，就不要去做传道人嘛，去世界转。所以为什么我说如果你不肯不能够过一个简单，还在操心这些事情，我不说你不是 不起码这时候你不适合做这个，可能你问题解决这种操心事情拿走了你再做转。第二个他讲得很有意思，他今天我也看不懂，另外一个这些出来以后这些牧师师母过几年我要有个比较长的休假，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调整一下我们夫妇的关系，我们要调整一下家庭的关系。如果这个牧师讲到 都不能够调整他跟父的关系，都不能够调整跟孩子的关系，这个牧师就不应该做传道人。一说他们要去找一些婚姻的辅导啦，婚姻的 OK， 你觉得他讲的有没有道理，你觉得他是讲过头，那是一件事情，不过我听进去。所以我对于甚至我做一个传统，我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真是你说有点绝对也不一定。所以有一次啊，我的妻子那时候还在国外，完以后他不知道谈到什么，就跟哦完以后我讲完道了，所以有人跟他说哦，今天牧师跟我讲怎么样，这样多好多好，对他有多少帮助，所以我妻子也蛮开心的，所以跟我说了，给我一些鼓励。我听完以后就我讲完以后你有没有改变呢？
有
如果我讲道讲了半天他不改变，你们会改变吗？如果我讲完道以后我的孩子不会改变，请问你会改变吗？你站在讲台上讲这种，你看到你的妻子在那边低下头来讲讲的时候就开始摇头，你还讲得下去吗？真的，我昨天讲到蛮有负担，有人说今天多少时候我们说哦，这个弟兄在这个行业他能够进到一个高的位置好的位置就好，哦，这样的话就有影响力。在宣教大这边提的时候，我们过去不是没有这样的基督徒在这样的位置上，但是很明显对于那个山头对于整个的环境有很多的改变吗？没有什么改变的。很高的位置他是基督徒，整个国家有改变吗？或者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他董事有改变？所以我一直在祷告，神啊，求你不仅让我们在五大七大山头往弟兄姊妹进到，特别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要知道什么叫做行神眼中对的事。你不要只要有那个位置但你不知道行那个对的事的时候，坦白说就浪费那个机会。今天确实是当跟一些在这样位置人这个基督谈的时候，不见得他们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或者听懂又觉得也不见得觉得应该有什么特别的回应。反正这个位置是重要，但是否行神眼中的事情啊，当然我已经基督徒了，或者来聚会可以帮助什么就帮一下，但是圣经只是讲得非常清楚，今天我在这个位置上我只要做一件事情，行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不是那边热闹我就跟着那边热闹，不是那边大家说这是潮流就跟着潮流，你要行神眼中对的事。所以单单啊，不多死不多死，我再补一句，不，这个不是他耶稣起码圣经没说，然后不多死，因为他要到父那里去。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不多死，你要问的弟兄姊妹说，千万到程度不要是变成你的不多死，到时候就很懊悔，生命就这样过去，时间就过去。你需要知道主告诉你什么，知道明去知道，而且知道尽的能力明白，纵然不是完全，纵然不是绝对的清楚，但是照着这样的神的提醒来说，你就开始规划你的人生。这个时候这个部门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工作怎么样，这个事情我可以做好，不要说是什么时候离开，我希望什么时候就把这个部门，如果他有些困难或者有些东西需要去做，我希望我常用这个劝一些传道牧师我要走，我说我们要走这个教会怎么样走 OK， 我听了以后我说你可不可以在问题解决以前你走啊，神有别的呼召，这是一种做法，我觉得那个做法后遗症大得很，那个教会一定受伤。另外一个做法是什么？如果你定个目标，这是问题，这是要安排，要预备好发展，你把它都做完以后，我说你不想走神都把你带走，因为神觉得你在这个环境已经做完了，他会把你带到另外一个环境去。所以我常说呢，起码在以前职场做，我认为或者进到教会这几十年，我认为每次换个工作的时候用人的角度来看 都是一个升迁的，你同意吗？人家公司换个工作的时候，每一次换个工作，起码我的经验是从这个被 promote 到另外一个工作，再 promote 这个工作。在我的服事里面，用这个朱王杰牧师，这个他讲话，牧师，你为什么要做主？因为你在灵粮堂，你的资历是最完整的，做过这个，所以到最后做主任牧师。我要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照神的心意，刚刚这样的一个安排，所以你每次换一个工作都是一个 promotion， 因为你把该做的做完，神就把你升到另外一个位置上。环境，然后再做完又升到另外一环，不是在这个工作上钻来钻去，这个不行，那个不喜欢，那个不适合，到最后那个又担当不起。为什么？很可能真的不适合，你就跑进去，所以就不适合。可能有传道跟我说，这个牧师，我怎么知道神这样的？我要问的，你知道神要你做什么吗？如果你不知道，将来有个工作机会给可能做宣教啦，这个台北一个教会要找你啊，台南一个教会，那你要是怎么知道去哪里？不祷告，你清楚知道神呼召你，所以这些的机会来的时候，你可以清楚的知道哪一个的机会让你，这是你的选择，因为这个机会跟神的呼召在你身上是一样，是呼召。我进到灵粮堂那是20年前，我问周牧师我来干什么，周牧师是说，你来了就好了，你慢慢就知道干什么。我还是搞不懂，因为这跟他想法个性很不一样。这是周牧师的，真的，他这一个方面比我强多了。我如果找你进来，我一定要告诉你，我要你做什么，我也要告诉你，你能不能够做什么。如果你不能够做，你进来这个很麻烦事情。最后我就问周牧师，这样子好了，如果你要我来的时候，你要我做什么？他讲了7样事情，我到现在还记得。有2样记不太得，前面5样事情我记得。第一样事情，牧师，我希望你来说讲道。我就问周牧师，你跟我说有30-40个传道人要我讲道吗？啊，他就笑笑，我们这船大部分做牧养，而且做得很好，不过讲道的啊，他就讲只有2-3个人。那这种观念完全相反，我觉得一个传道不讲道怎么可以？哎，不过这灵粮堂，我要考虑一下。他第二跟我讲什么？第三。真的用我教什么，用我要做什么，我就知道这个环境是神为我预备的。你懂我讲这话意思？你不要毕业以后去哪里服侍都不晓得，可能真的没有地方找你也不一定，可能有人4-5个找你，你要知道怎么去哪一个。神呼召你啊，昨天我讲到一个是先知啊，一个是拿细耳人啊，一个是神清楚知道呼召你干什么，做先知，这是一个例。第二个，如果是拿下，如果你做一个先知，你就要忠心的做先知啊，像拿 make a commitment 啊，要委身啊。所以讲到我们也不知道神呼召我们做什么，就是进到那个呼召的时候，我们也不尽力去做，那怎么会有果效呢？搞了一生以后，哎，神啊，这一生我都浪费。神说你浪费了，我才浪费你，拯救你，然后培养你，到最后一场空。你空的时候，你不感觉到神说，你不感觉到欧永亮，你搞成这个样子，你空了，我更空吗？我们人不是这样过日子。我从来不给同工有压力，但是我要知道，他可以给自己带来压力。我真的认为压力是正常，没有压力没有事情发生，但是我不要有那种不应该有的压力。但是如果一个同工或是一个弟兄什么，一个服侍人，他不知道他在神面呢负的责任什么，我认为那是一个正常的压力。你要他有果效是很难，有果效是很难。今天可能讲这个有点点没有这么解这个圣经啊，不过因为觉得这个圣经不太难解，因为答案就是当那天走完这段路的时候，门徒就知道他讲什么，死复活，然后看他升天，哦，答案都已经有了，所以答案就很清楚。不过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是有蛮多的观念我们要调整，有蛮多的原则我们是需要去操练。你不可能过一个，在美国的时候，我的老板就跟我说，那是完全的，哦，第一个工作你不要讲什么待遇什么事，前面15年我不说吗？ 拿经验，后面十五年去 fight， 用他说去 fight 你的那个机会，哪个公司给你待遇好，哪个公司给你的 promotion， 你就跳。最后十五年，这已经过了三十年，最后十五年就在那个位置上再撑他十五年 ，work for your retirement， 你可以赚一笔钱，到最后就可以退休。你看，这如我不知道这叫所谓的、这个管理啊，喂，老美蛮有这种观念的。你现在不努力，现在不做这样的安排，当时我不是照刚刚我讲的这样来搞。我祷告说，如果世人都会这样的去筹谋他的一生，甚至有人跟着他的一生的 dream 是最后那十五年赚了，一说孩子学费也付光了，这个 mortgage 什么都弄清楚，最后我最后我要去 Florida 度假，甚至我要在 Florida 买个别墅，你看天天拿个肚皮晒太阳，世人都会做这个。如果我们不真的去思想，我觉得真的很可惜，很可惜。我相信神会带领，纵然我们不清楚，耶稣门徒不言，耶稣讲好多遍，纵然不清楚，耶稣还是说，还是说不多时，不多时，不多时，因为我到父那去。会不会祷告也在提醒门徒，也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的人生也不多时，有没有抓住那是很重要。 OK， 我们起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知道怎么的来服侍主。呼召，清楚的呼召很重要，在呼召里面等候主的时间，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也是很重要，在每个的阶段当中都能够知道，如果走守住了，最后会有什么结果，就神呼召的目的，神呼召很重要，整个的阶段当中每一个阶段该做什么，该学到什么是很重要，最后你会清楚的，到最后比较最后才清楚了，但最先走你会有个神给一个目标，最后你就会清楚到原来神为你预备的是这么的好。但是你知道有一个叫做盼望等待，如果我往前面走，这个阶段比前面一个阶段一定更好，这几个阶段走完以后回到那个起初的那个阶段，你发现神的心意在你这样成全的时候，你发现那真是美好，这才是我们的人生啊。有时候我也想说，要不要我也写叫这个叫美好人生，是吧？坦白说，我不太同意那边所讲。不，这个不是我看法不一样，不应该说不同意，我看法有些不一样。不，我认为基督的人生，不论是顺，是美好的人生，我要告诉各位，逆的时候也是美好的人生。你就知道我的看法不一样在哪里。可以轰轰烈烈为主的时候，或是默默无闻的时候，我要告诉各位，每个时刻都是美好的人生。这是神为你预备的，这是神为你预备。感谢赞美。OK， 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求主，感谢主他恩典啊，他这是恩待我们的神，他是带领我们的神。我们跟主说，主啊，让我们更多认识你，更多走在你的旁边，跟着走在你心的里面。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神在这来仰望你，主啊，求你引领我，引领我让我走在心的当中。哦，引领我让我走在心的里面。哦，引领我好脚所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哦，引领我，主啊，引领我们的弟兄姊妹，主啊，让你的百姓，让你的儿女，等等，因为哦，是走在你的呼召当中，因为是走在你的带领的里面，主，我们就真相信，哦，有个极美好的你的那个心意要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你是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哦，与我们同工的神，赞美你，赞美你。对我们今天所思想啊，有些回应的，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祷告。主，我们谢谢你， 当你教导门徒不多时的时候，因为你是那位不多时的神，因为你每个的人生阶段都在神的时间的掌管的里面，都在神的时间的安排里面，你没有多一个，没有早一点，也没有晚一点，因为整个的人生的规划是在神的旨意里面。主啊，我们就求你，你怎么教导门徒不多时，主啊，我们就求你也教导我们怎么去安排我们的人生，是照着神的心意，照着一段一段的，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一段一段的走在你时间表的里面，我们就知道每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见你的作为，也可以知道我能够完成你的心意。哦，主啊，带领我们向前，我们就要把今天余下时间继续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引领我们，就得灵在我们里面做，继续做呢感动的工作，好叫我们所做一切事情，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刻都能够完成你托付我们所做的，好叫你的名在我们上得荣耀。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